前面我才分析了《奥德赛》为什么是最高级别的反战电影，今天就刷到恶少这番言论。
在国家体现出强硬姿态的同时高呼反战，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很多人呢却无力反驳这种逻辑。那今天帮大家拆解一下这当中的逻辑陷阱。首先呢，这种反战的话术在逻辑上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是否应该统一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偷换成了战争的代价是否值得这样一个定量讨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本来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只要你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了，就等于你承认台湾不统一其实也行，主要是看个人的代价。这就把一个无可置疑的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去争论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议题设置本身，就是这个议题他设置了，你只要去跟他讨论了，你就默认接受了他的这个议题，也就是统一并不是必要的。清醒的网友应该直接反驳的是他问题的前提，而不是在别人设定的这个框架内去讨论，哎呀到底多少代价可以换。退一万步讲，我们就谈代价，这种反战叙事其实耍了一个心眼，他们总是告诉你战争还停留在一战二战时期的那个原始的状态，当代军事科技已经彻底重塑了战争的形态，而他们还在渲染家家带孝妻离子散的战争场景。中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防空系统和反导系统，如果我们还需要用士兵的血肉之躯去填线，需要用老百姓家破人亡为代价，那每年数千亿的国防预算意义又何在呢？
上期视频里我总结了人类战争的四大根源：不受制约的权力、认知冲突、撕裂膨胀和系统失灵。其中不受制约的权力是终极根源，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统一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000多年，本质上就是权力争夺战，打来打去，权力从来没有真正回到老百姓手上。长期观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也赞成统一，反对分裂，但不是中心化的统一，而是去中心化的统一，也就是一统多元。从政治角度，中心化统一就是一个系统内只有一个排他性的权力中心，今天的朝鲜、土耳其、古巴等就是如此，也可以理解为在家里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而一统多元是一个系统内有多个权力中心，今天的美国、欧盟都是这样的一统多元模式，可以理解为在家里是民主协商表决。就拿美国来说，事先有13个独立的州小国，为了对抗英国才组建成了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来自各州的授权和让权，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所以加州州长才敢硬刚特朗普。这里我不去讨论这种政体模式的优劣性，我只想说统一的方式并非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我希望中国统一，希望朝鲜半岛统一，希望亚洲统一，希望全人类统一，但必须是各方自愿和平的统一，而非强者对弱者的武力征服统一。秦王对六国的统一就是武力征服，魏蜀吴三国争了几十年，最后却被司马家族坐收渔利。拿破仑曾经也想武力统一欧洲，但今天的欧洲是以和平方式统一，自发地组建了欧盟。有这么一个虚构的小故事，东头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学习了西头村的思想，推翻了腐朽的前村长长达200多年的家族统治，试图也搞西边那套民主治村模式，但村民们跪久了，普遍缺乏主人翁意识，仍然习惯于村长说了算，而且还喜欢巴结权贵，媚上欺下。于是村长的权力越来越大，村长的地位被越捧越高，很多大家族都想当村长，他们明争暗斗，形成了几股势力。其中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叫光头强，备受老村长的信任和提拔，在老村长死后靠着强悍战力力压群雄，继承了老村长家业，当上了新的东头村村长。但是没过多久，不但外敌来犯，村里还涌起了一股新势力，并且这股势力还是老村长扶持起来的。光头强是内外受敌，好不容易战胜了外敌，自己已是伤痕累累，精疲力竭。而且战斗后，村里不仅残垣断壁，氛围更是乌烟瘴气，村民们怨声载道。奄奄一息的光头强最终是没能打过村里的挑战者熊二，落败到村边的一个小岛上苟延残喘。起初光头强还妄想打回来，但自己伤病未愈，曾经的靠山西头村不但不支持，反而因为熊大和熊二兄弟反目，为了打倒熊大，竟和熊二好上了。光头强眼看气数已尽，没过多久便悔恨地死去。光头强死后把岛主位置传给了儿子，但儿子不再走光头强的老路，彻底痛改前非，放下了身段，仿效了西头村治理模式，励精图治，让小岛经济迅速腾飞，岛民们安居乐业，生活水平远超东头村村民。另一边，在西头村的接纳和帮助下，熊二的家族率领东头村打开了村门，引入了外资，学习了西头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全村村民的辛勤劳作下快速发展起来。不过好景不长，熊二家有一次残暴地对待了东头村里不听话的毛头小子们，西头村看透了熊二家族的品性后，与东头村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熊二家族始终想着要统一小岛，在发展壮大后又过几次尝试，但都被西头村阻止了，于是熊二家族和西头村的矛盾越来越大。 东头村的大量村民也跟着熊二家族痛恨西头村，但在西头村眼里，东头村的村民不是敌人，他们只是痛恨熊二家族的霸道作风，不想看到小岛上的居民流离失所。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我不喜欢光头强，也不喜欢熊二，他们对权力都极其渴望，对村民都非常强硬，容不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但东头村的问题不只是村长的问题，更是村民的问题。他们顺从听话，仰慕强权，都想成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氛围下，任何人当上村长都会被捧上神坛。好在光头强的儿子是个不贪恋权力的岛主，才有了小岛居民的幸福民主生活。虽然西头村总喜欢干涉别村的家务事，但本质上还是为了普通村民好。与西头村为敌的那些村子，村长基本上都是霸道总裁，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地位，于是这些村长从小就给村民们灌输西头村的邪恶，把西头村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转嫁成对所有村民的威胁。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时候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东头村村民，你可能会想着统一旁边的小岛，虽然你并不会从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利益，甚至会因此降低你的生活品质，但你从小被灌输统一思想，你认为这是全村的历史使命。如果你是小岛的岛民，你并不愿意被熊二家族统一，因为你知道熊二家族的底色，你不想失去眼前自由幸福的生活。如果你是老村长，是东头村村民的祖先，你的在天之灵会希望小河两边的村民相安无事，安居乐业，能和平统一更好，不能和平统一就各自安好，不要为统一而自相残杀。目睹了村里数千年的权力更迭，你深知这个村从来没有和平统一过，因为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的权力地位，一统天下只不过是掌权者权力欲望的扩张，背后却是村民之间手足相残，同室操戈。再次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不要妄加猜测。